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1月17号星期五的节目，嘉妍呢想要在这呢继续的欢迎大家，在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里面，无论您是我们刚刚加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或者已经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欢迎你们可以呢在这里呢跟我们一起的来收听节目的内容，也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听众朋友们互动，欢迎大家拨打呢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我们空中辅导热线都会开放的。大家呢来到今天已经是开始熟悉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嘉妍在这主持节目啊，但是呢周师母呢还是会在礼拜三的早上来接听我们热线电话，所以你们还是会听到周师母的声音的。那我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呢就分享一句在一套电影当中我觉得非常难忘的一句话语。最近嘉妍就看到的一套电影的一个介绍，这套电影叫做《逆转人生》，里面呢有两位的主人公，他们都是来自这个社会上不同阶层，一位是因为一个意外而导致半身不能动的一个白人的富翁，他因为要找一位照顾他的这个贴身的照护者，所以就聘请了一位黑人的这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一位青年来做他的这个贴身的一个照顾者。他们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的这些的价值观的人呐，可是他们却可以呢成为好朋友。在当中呢，就有一句的台词说到了：很多困难其实只出现在你的脑中，绊脚石与垫脚石的差别往往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句台词对我来说是挺深刻的，因为嘉妍发现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往往呢只是一个小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恐惧而把它不断的放大，就好像挡在你面前的一颗石头，它可以是绊倒你的一个绊脚石，可是呢只要你愿意换一个角度，它也可以呢是撑起你通往高处的一个垫脚石。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小石头的出现，相信是有很多吧。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可以一帆风顺的过日子的，原来呀阻碍我们得到天父最好祝福的往往是一些小的事情，就好像这些小石头啊。我们怎么样看这些小石头呢？你可以呢把这些小石头当作是你的动力，也可以当作是你的阻碍，就好像这个台词所说的，到底是你的垫脚石还是你的绊脚石呢？电影当中的两位主人公他们都是非常乐观的人，虽然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阶层，可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一些石头变成是自己的一个绊脚石，反而他们觉得这些石头可以帮助自己看到更高更远。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自己生命中的石头呢？嘉妍盼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有另外一个全新的眼光看自己的生命，鼓励大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踩在这些人生的小石头上，不要被它绊倒，而是把它变成你生命的垫脚石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齐姊妹，你好吗？喂，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齐姊妹。对对，我就是周淑琴，周师母。对，齐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的小孩嘛。两个小孩都不听话，然后都是、
哦、两个孩子都不听话呀。嗯，
现在主要是个小的，他现在上初三了。
嗯，
然后他就是不想好好学习，就想着跟那边学校的一个小孩俩混着玩。不是那边，
你刚才说你的小的上了初中三年级，对不对？
啊、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女孩。
哦哦，女儿，上了初中三年级就不听话了。
他从初一他开始，他就混跟那个小孩俩玩混在一起，天天不想学习，净想着玩，然后导致他学习下降。
嗯、
然后他就玩着玩着就越玩越嗨，越玩老师都跟我说过，然后回来我也说了他，也揍了他，几乎没有用，他还是那个样子。
哦。你是觉得他是到了初中一年级交到了朋友以后开始就不好好念书了？
哦，是的。
哦，
那些小孩俩玩，然后他们就是说脏话，反正就是不好的一些习惯，他都沾上了。
哦。
后来他就不想好好学习，几个小孩天天都是顾着玩，老师也跟我反映过。前期我都不知道，后期老师才跟我反映，我才知道这个情况。
初一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你是说他初一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他的问题？
哎，对对，初一的上学期我没感觉到，然后到下学期后头来班主任都跟我说了，
嗯，
说这小孩天天贪玩，不想好好学习，我才知道。
嗯嗯。那你有没有就是关心一下孩子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嘛，小学里面还挺好的，你到初中里面他就遇到那个小孩，天天跟那小孩一阵来一阵去的，他说两个人一阵就在这边他就来去，然后后期在学校他几个混混完了完了，一个玩了两个，两个玩了三个，然后几个好几个一伙玩，几个小孩都不学习，都是这样。那个小孩跟他俩玩，那个小孩也跟他，我跟他妈妈天天有联系有沟通嘛。
嗯嗯。
然后他说他孩子也是不听话，都被他打死了也不管用的。我说我家孩子还好，反正还能听一点，打过一回嘛，能管一段时间，他不犯错。
哦，齐姊妹啊，你这个是小的，大的是多大？
大的今年25了，
哦，
也是的。大的在去年，他跟我说，他说在网上借了网贷，还不起了。
大的是
借了18万，然后
儿子还是女儿啊？
大的也是叛逆，大的是儿子。
大的是儿子，我们一个个来，我们先来看小的哈，
好的好的。
这个小的呢，我觉得他现在到了初中三年级，初中的孩子你不能用打的方式。你用这样的打的方式来跟他互动的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事儿，其实呢他已经长大了，对不对？
是的。
你要
有的时候嘛，就是我也不想打他，但是老师跟我反映，然后我都气，回来讲他还不服气，知道吧？所以我就气都打了他。
因为你
结果反正打的很少。
因为齐姊妹啊，你跟他讲的时候呢，你是批评他、指责他，对不对？
是 说他，也就是说他嘛，我说你不要接触那些不好的小孩，你要玩就找那些
不是
懂事的学习好的小孩
一起玩。你这样
讲道理也跟他讲过。
不是你这样跟
他
说
是
没有用的。对呀、啊、我觉得也没有用，你现在这样说跟他讲这些话对他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那妻子们，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听这个节目，空中辅导你什么时候开始听的。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关注这个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那常常在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教导做爸爸妈妈的孩子呢，我们要按照他的年龄的成长去教育他。他现在初中的孩子呢，你用他小的时候三岁四岁的那种方式用打骂是没有用的。我们是不鼓励打孩子的，因为打呢只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嗯，对不对？
是的，是的。
表面好像是好，
还起了反作用。
对，对，你现在领悟到这一点了，尤其是到了初中的孩子，他已经开始进入反叛时期了。小的时候呢，他什么都要依赖你，什么都是妈妈最棒，爸爸最棒。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就觉得他也棒啊，他也开始厉害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接纳他，他开始有知识了，有明白了。当然他自己觉得他棒，但是呢他是真正棒吗？他不棒。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配合他的成长来教育他。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平等的，就是用朋友的这样的关系来关心他。我以前常常在节目说，青少年的孩子呢，你如果是把他当成朋友一样的对待他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跟你沟通。但是你还是很强势的高高在上，以父母的权威来指责他批评他的时候呢，他不听那一套的啦，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那而且呢还有一个，中学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不是爸爸妈妈了，是朋友，对不对？朋友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重要过其他的一切。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朋友的方式来跟他对话交流。当你知道老师这样的批评他指责他的时候呢，回来家以后，我觉得不是第一个指责，你指责的话只会让孩子就是遮盖很多的问题，不会坦诚的跟你沟通。那你就可以
是的，是的，我感觉你讲的对，他就是这种情况，他在我面前，哎呦什么都不说，问都问不出来。
对呀、啊，因为他觉得你不理解我，另外呢，他觉得他现在还要依赖父母啊。
所以说，我现在也都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跟他说，跟他讲能那。
那我
所以来求助你。
那我跟你说哈，第一个，今天孩子回来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做爸爸妈妈的讲，我们的孩子越大的时候，我们越要多一点的去拥抱孩子。你听到了吗？孩子从学校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你就到他面前抱一抱他。你今天在学校啊，都有哪一些快乐的事情呢？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妈妈说的？那这些呢就是大家的口头善意啊，互动。不要一看到孩子一回来啊，你赶快写功课，你赶快做作业。孩子在学校一天了，一天学习了，他回来在这个家应该有一个轻松的环境之下呢，你就再不要逼他。但是呢你也要给他一个界限，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要负责任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那当你发现老师批评他，你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应该让孩子回到家以后呢，先让他舒服一点，给他弄点好吃的，然后在桌子上你就问他，你说你今天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那个气氛平和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讲他高兴的事情，或者是他不怕你的时候呢，他就会讲今天被老师批评了，被骂了。那你说老师这样批评你是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我的女儿挺好的，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呢？那他就愿意跟你说啊，对不对？因为你是站在他那个角度上，而不是站在老师的角度上一起来骂他，一起来批评他。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是的，是的。
明白了，就是一定要学，然后多听。还是说，我们太多的时候呢，不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就是一个劲儿的，就是听到老师讲的内容之后呢，就是一个劲儿的往孩子身上去贴一些标签。那这样孩子当然他第一个把心就关了，第二呢就不跟你说了，第三呢他就觉得，哎，我跟你讲你都听，你都不明白，你都不理解我。第二方面还有一个你可以学的，就是告诉他说，你现在十几岁，妈妈十几岁的时候呢也是很好奇，也是什么都想去做，也是怎么怎么样。当你把你自己小的时候的经历告诉他的时候呢，哇，他就在想，哇，原来妈妈跟我一样也是这么喜欢玩，喜欢好奇，这个好奇那一个，他的心就打开了，对不对？当他的心打开之后，他讲的问题，他说他想玩这个玩那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妈妈理解你，但是呢别忘了你是学生，学生呢首先上学的时候要做好学生的本分，妈妈不逼迫你去补习这个补习那一个，但是最重要的上课要专心，专心听讲胜过你去补习。那第二呢，下课的时候好好去玩，那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玩的时候呢尽情的去玩，那你的童年，你的学习，你在学校的生活，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开心。你要这样去引导他，明白吗，妻子妹？
明白。
不要紧，我们做妈妈的呢，其实第一次做妈妈都不会教，但是我们都要学习，一点点学。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让孩子去学学习知识，那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孩子上面呢，我们也要学习，对不对？
是，是的。
对，
哎，周子墨，我跟你说呀、然后他在初二的时候，后来我都给他转学了，转到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嘛，他管得严一点，然后我就给他送到那里，结果在那里上了。初二是4月份转过去的，后头来是今年初三，他在那边又接触了几个小孩。上天老师又联系我说，你家黄金明在学校有抽烟的，他就是在这个学校跟那几个小孩玩到一起，玩到最后一起抽烟拍视频，我看被我发现到了，然后我后头来跟他说。他也改不了，然后老师经常说他还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办法，所以给他转学转到那个私立了，现在他是上初三，一个月回来一次。
但是他到了私立学校，你觉得比较管得严格的学校对他有用吗？
初二的时候还可以，到这初三了，我也不知道，还不知道，我到底搞不清楚他这个小孩到底是怎么想，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改。
那妻子妹啊，
跟他沟通，他都不跟人家跟你俩沟通，
因为你跟他沟通的方式错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让他跟你沟通。
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跟他沟通的方法错了，所以他不跟你讲了。我想问你的是，
是的，
当你要给他转校的时候，你有问过他的意见吗？
问了，每一次看就比方他上初一时候，然后到初一下半期了，然后他成绩下降了，然后我就问他，我给他补课，你问他什么他就说的随便可以，他都这样说，他没有说的我不想补，你补了也没有用，他不说，他就说随便，他都是这样。我补课给他补课也都是经过他同意，然后给他转学也就问他，经过他同意，他也想转，我都是经过他同意我才给他转，才给他补课，给他报了好多补习班，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觉得现在呢，
现在上初三了，抓的也紧了，也不补了，现在也不补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不是这些东西，重要的是你要跟孩子修复关系， 你们的关系现在不好，你懂吗？
是的。
所以你无论无论做什么，
现在我你看他在学校，我每次我要去看他，那过个两三天我去看他一次，给他买吃的，给他送吃的去，然后到那一问他什么什么情况，他就是没有好腔调跟我说，知道吧？他就是这样。
嗯。嗯那第一，妻子妹，我鼓励你哈，就是先为你自己祷告。在教育孩子上面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因为
是的，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他的一切的所行所为呢，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呢、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的。所以呢，我建议你首先为你自己祷告，在过去你反思一下，过去在教育孩子上面你在哪一些事情做得不合适，做得不好的地方，你能把它记下来就记下来，有一天等你的女儿回来家的时候呢，你要平心静气地跟孩子说，妈妈不懂，妈妈是爱你，是用心地在教你，但是有些事情呢做得不是很好，妈妈给你道歉，你要平静的去修复这个关系。当你这样降格的把做父母的这个角色放下，而愿意跟他好像朋友一样的互动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我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够领悟到，但是呢，你先做好你应该做的，然后呢，你就跟他讲，妈妈很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的走你的人生道路，无论是读中学，无论是读高中，我们做父母的心就是希望你们将来幸福，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把握机会好好学习的话，将来前面的路是苦的，是不容易走下去的，我觉得你点到为止，至于那些其他的东西呢，你现在先不用说了，先修复这个好的关系，而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呢，你都跟他建立一个好一点的关系，关系慢慢慢慢建立好了的时候，我相信当你再去告诉他说骂人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应该有的，因为你让他去看全班，如果是30个孩子，大概抽烟或者是骂人的孩子大概只有少数的，只有几个，所以你就让他看到问题就可以了，让他自己去想，因为他这个年龄已经可以去思考问题了，明白吗？
嗯，明白。
嗯，
回来三四天。
嗯，
每一次回来就是3-4天。
哦，回来3-4天挺好的。回来你就用不一样的方法对待他，然后呢，其中2-3天你可以安排一下。你说，妈妈看到你回来很高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逛街，去吃点好吃的，或者是妈妈想给你买点东西，就是你就让他去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当他对你没有了那个境界的心跟心情放松下来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劝他，他就愿意听，知道吗？
好，知道了。
嗯，不要紧，妻子妹，我相信当你愿意为孩子祷告，为你自己祷告的时候呢，神会额外的给你恩典跟给你力量，也会帮助你，让你知道怎么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不
好？
好
的，好的，好的。
嗯，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呢，你也不要期待孩子一下子就改变，只要做好，
知道，知道。
嗯，只要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然后把孩子交给神，相信他有一天就会明白妈妈的心了，好吗？
是的，我现在两个孩子的事情我弄得我焦头烂额，我现
我后期也就是依靠上帝，不要是不依靠上帝，我真的我连活的勇气都没有了。
是是，神就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你要好好依靠神，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的。好吧，那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儿，再过一段时间有什么进展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有空的话再跟你说说，大的事情。
对对，下一次我们就讲老大的事情，好吗？
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
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老公，就要春节了，票不好买，回家可要赶紧呀。
哎，嘿嘿，哎，老婆。今天是回你家呢还是回我家呀？
还用问？当然是
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啊，当然是你说了算。
空中辅导关爱你的家庭，祝你新春幸福，家和万事兴。
朱子妹，你好吗？
啊，你好，朱子妹。
好，朱子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啊，首先那个，就是为您做一个见证。
嗯，
就是三年前，就是通过听咱们这个空中辅导。就是以前在外地嘛，就是孩子在家里面，等于就是留守儿童去那个爷爷奶奶家的，然后听了咱们这个空中辅导之后呢，就有所感动，教导我们这一切。然后呢，在那带领，就是我又回到老家，现在在家里已经三年了，带着孩子。
是。
真的恩典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带领着我们。现在老大已经上高中了，
哦，上高中了。
对，今年，高一，然后真的是真的带领，要不是，如果是没有回来带孩子，真的是，当时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是一般，就是考那个重点高中，就是，没有太大的希望。然后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的感恩，让我们周师母呢，就是。天天听这个空中辅导嘛，那咱们什么恩典真的是特别的感恩，什么恩典真的是说不完，
感谢神呢，感谢神。
然后呢，就是三年当中呢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真的是就像说的是一样，高山低谷都赞美，瞬间一点都感恩，真的很感恩。现在孩子上高中，老大老二上五年级，特别的感恩。对这个就是听这个空中辅导特别的受益。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和丈夫的关系，就是家庭的问题吧。
是。
丈夫一个人在外打工，他就是感觉压力很大。
是。
就是之前三年之前我们就买了房在我们县城，然后呢，现在就是全款，就是借了钱嘛，全款买的。然后现在他一个人在外地打工，就感觉压力很大，又装修又怎么样，反正是，就是感觉自己压力很大，就特别的埋怨抱怨，就最近老是打电话就是发脾气，就说想让我出去跟他一起赚钱，感觉是，可是我真的不想去，看到孩子在家里面陪伴孩子，真的是这个时光真的很短暂，
是
就像那三年一样，感觉。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初中三年，然后呢高中还要三年。感谢神吧，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就是一打电话他就是很不耐烦，很烦乱的那种心情。真的是说话就好小心翼翼的，就不敢随便跟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就是一提到钱的事情就特别的烦躁，就是那样。
是。
特别的埋怨抱怨特别多。
是是，
真的是特别的无助，天天就是他一那样吧，我说我感觉我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在家里面带孩子，我也在上班，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嘛。 然后现在感觉压力特别的大，
是
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边是孩子，一边是丈夫，就是整个家庭，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嗯嗯，
请父母，想请父母帮忙。
我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因为你说你现在在老家，虽然是陪伴孩子，但是你也有打工啊，对不对？
对对，我一直都在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
那你丈夫他也知道，他是嫌你在老家赚的少，对不对？
对对对。
嗯，但是，我觉得呢，当你的丈夫一个人在外面要还这个房贷呀、啊，各方面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呢，要用耐心的继续的去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了。当你回到孩子的身边的时候呢，孩子他们很需要父母的陪伴，而且呢，那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这段时间过了之后，你想再陪他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价值观呢，要慢慢慢慢的让你的丈夫明白。
嗯，是的，
你
我们两个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就是陪伴孩子比较重要。
嗯嗯，
他感觉就是挣钱比较重要。
嗯，
所以就发生争执，就发生问题。
所以你告诉他，你说我不是不想赚钱。我现在赚的钱是有限的，但是你看不到的那个价值跟宝贵是非常用钱买不到的。我觉得你要不断的这样去说服他，因为当他看不到这一块的时候，你就是只看到他的那种给你的压力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可能更不理解你的做法。所以我觉得首先呢要为你感恩，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听这个节目的话，你也感受不到回老家陪孩子的重要性，对不对？
是 的，
对呀、啊、只是神恩待你，让你看到了，也体会到了，更借着节目能够明白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段时间的陪伴是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目前你的丈夫看不到这一块的时候呢，首先你要为他祷告，让圣灵工作。第二呢，也为你自己祷告，就是让神给你爱心跟耐心。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我跟你讲了一次两次，你应该明白，但是呢，那个应该放在前面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夫妻之间的沟通出现很大的障力了。因为你觉得他应该理解，但是他一直不理解的时候呢，你就很不耐烦。所以先把那个应该理解的那个想法先把它放下，就把他当成一个完全没有这方面意识的人，然后呢让圣灵做工，然后也让圣灵帮助你，给你温柔的心、忍耐的心，不断地告诉他说我们非常的爱你，也为着你在外面这样为家庭付出的就是感谢他，你一定要谢谢他，让他知道他在外面肩负这个经济的压力是不孤单的，有家人的陪伴，而且你常常跟他分享孩子的成长。你说就因为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孩子的学习也开始好起来了，而且呢也在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慢慢的去走他自己的这个路，你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潜移默化的告诉他，我相信多多少少他听了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啊，最起码我的太太我的妻子在家里面照顾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家呢不会出事儿，你明白吗？
对，我跟他讲过，我说陪伴孩子很重要，他就说那么多孩子人家都不陪伴，就那样过了，然后该怎么样怎么样了。
嗯，
他就是很不理解，就是我也没那个耐心，就像师母说的一样，我特别的就是跟他讲了一次两次，然后跟他讲过之后，他就是跟你反驳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个耐心，就会两个人就会争吵起来。
是是， 朱姊妹啊，陪伴孩子很重要这件事情，你讲跟不讲是一样的，因为他领会不到，所以下一次你用另外一种方法，你不要讲这句话，你去看到一些留守儿童他们造成的学习的问题啊，品格的问题，你把这些问题带出来告诉你的丈夫，你说有一个孩子他父母不在身边，他现在呢就是根本都逃学，然后甚至呢就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把这些东西告诉他的话，那他慢慢听得多以后，他自然会讲一句话，陪伴孩子很重要，对不对？而不是你现在用的方法是先告诉他说陪伴孩子很重要，但是他看不到问题的时候，你讲这句话讲跟没讲是一样的，你明白吗？
是的，是的。
你明白了这个重点，对不对？
嗯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当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也要有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智慧，讲应该讲的话，哪些话先跟他讲了之后他琢磨，而且你让他看看社会这个新闻，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的青少年的问题，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大部分都是这样造成的，对吧？
嗯，
对呀、啊，所以你先让他看到问题，然后呢，你就说现在这段时间你不容易，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为你感谢，为你谢谢你在外面这样的为家庭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再忍一忍，再过两三年孩子大学了，那个时候呢，我一定跟你一起同心的在外面打工，你就跟他这样说嘛，明白吗？
对，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是那个他就是外面打工，然后老板给钱，就是老是拖欠工资嘛。
嗯。
他又搞装修的，然后干完活之后就是拖拉，就是不给工资，嗯，不结清。像去年就像这个时候干的活，现在还没给钱呢。
嗯。
然后今年呢，也是从10月1到现在，一直就是。老板拖欠工资，就给一点生活费，他就是感觉到压力也大，就是心里面特别的无助，就是他一个人承受这一个家庭的生活来源。
嗯嗯。
然后呢，就是也是很那个的。
对对。
感谢神吧，对。
对，所以
他也是很，
嗯，
他也是在外面每天就是，不管也我丈夫也是很。真的是改变很多，真的靠着神，神一步一步的改变，真的改变的太多，在别人看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家丈夫是，他就是上面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从小就是那种娇生惯养的，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嗯，
啊，就是我的婆婆她也是神的儿女，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之下，就是我的丈夫真的改变了很多很多。现在也有上进心，也那个什么，啊，真的现在一下子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很难承受这一切。
嗯，
前几年我跟他一起的时候，就是感觉还没有，就是压力还不是很大。就是现在又买了房，然后孩子又大了，然后就是欠了一点账，就是感觉比压力有点大，就很多的埋怨抱怨。
嗯嗯。是的，是的，所以你现在已经看到丈夫的一些改变跟优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太多的时候夫妻之间的互动吧，如果看不到对方的一些成长跟优点的时候呢，那个障力会越来越大。但是我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感谢神，那你更要体谅他，一个娇生惯养的人，现在他独当一面的在外面去撑这个家庭的时候，再加上工资有的时候脱线，他的那种心情不好，他也需要有个人去倾诉，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你呀、
啊。
那个人就是、
我也是有我的缺点的一面，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比较性子比较急，就像那个以前听周俊我所讲的、两个人就是互补嘛，有一个人急性子，一个人慢性子，就是他性格就比较慢的那种，我的就是比较就是比较着急的那种，脾气又暴躁又着急， 然后呢感觉做什么事情就感觉就是那个什么一样啊、然后他什么话一说就是没有那种心里面想的是这样，反而表达出来的就是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嗯、
味道就变了。
嗯，
还我的丈夫也是不爱表达的那种。
嗯，
我呢就表达的方式呢又不对，然后呢就这样，
嗯，
就会产生毛病，就会产生问题。
非常好啊，朱姊妹，你看到了问题。那今天你看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变了，对不对？我常常说最怕的是有问题但是看不到，你怎么指点他他也不领情，那这个呢就很难去改善。但是现在是你看到问题，你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怎么样呢，这个呢你改变不了他。我们人是改变不了一个人，唯有神能够改变人。现在能改变你的就是你自己啦，对不对？嗯，所以呢先从你自己开始做起，你开始放慢脚步配合他，不要着急。有些事情你如果做得不恰当的时候呢，你也过后跟他说，哎呀，我的确是有问题，那件事情我太急了，而我上一次跟你说的话呢说出来的表达的方式又不正确。你就跟他这样说，这个呢就是有形无形的为主做了见证，明白吗？
嗯，明白。
嗯，
可是有的时候一遇到问题就不知道，你也知道自己的不那个不好不足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去解决，不知道那个问题怎么去面对，就是那样。
下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先别着急，你先停一停，停下来。比如说你跟丈夫在电话里面发现遇到问题了，你说我现在呢需要点时间先安静一下，我等会儿十分钟以后再打给你，你就把电话挂了告诉他一声，然后你沉淀一下，在神面前好好做个祷告，然后再打电话跟他说话。因为人吧在有脾气的时候，在发怒的时候呢，所讲出来的话都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你明白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的长辈或者是以前的老年人都会讲一句，你去死吧，他是真的让你死吗？不是，对不对？
嗯，
但是他那句话呢却是一个致命伤，那句话其实是不应该说的，但是他不懂的，不懂。那他们老一辈子的人用这种方法，我们现在年轻人就不用这种方法了，我们要比他们好，要懂得改善，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
嗯，好啊，朱姊妹。
还有一个，亏欠的地方我也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哦，自从就是之前没有回来之前，从外地没有回来老家之前，就是一直听圣灵辅导，感谢神。然后在这回来这两三年之内呢，就没有怎么听，然后呢。就是很亏欠，在神的里面真的是神家里特别的亏欠，就是说啊，一心就是这个家庭啊孩子呀工作呀，就是把这些世俗上的事情就是放在那第一位，把神的工作就放在后面，真的是特别的亏欠。
不要远离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力量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了，明白吗？
非常感谢
师母。好啊，朱姊妹，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也希望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会跟你讲到这儿了哈。
好的，好的。
好，再见。
不要看自己够不够，有没有力气。不要问还要等多久，明天去哪里，苦难中要学会温柔，要学会放弃，坚持最后必然成就，要忍耐到底，抬起头来仰望上头，自由的呼吸，你看天空多么辽阔，多么的美丽，一宿虽然哭泣，一早必欢呼笑语，什么环境唱什么歌，要重新站立，
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不要看自己够不够，有没有力气，还要等多久，明天去哪里，苦难中要学会温柔，要学会放弃，坚持最后必然成就，要忍耐到底，抬起头来仰望上头，自由的呼吸，你看天空多么辽阔，多么的美丽，衣袖虽然哭泣，一早必欢呼笑语，什么环境唱什么歌，要重新站立，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我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呢，我黄家言当然也会找来宋山老师一起为了我们的听众们来祷告，因为呢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呢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地上呢主耶稣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宋老师，今天我们就为两位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分别呢是齐姊妹跟朱姊妹，我们就把他们的需要一同的来交托给主吧。
好的，佳颖老师，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先纪念齐姊妹她现在跟小女儿的关系，他们的状况，求天父你保守姊妹跟 小女儿的关系能够慢慢的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沟通模式。之前姊妹没有好好的去跟女儿沟通，可能让女儿也对于母亲有一个抗拒。求天父你帮助姊妹，靠着你能够改变这个模式，能够先从神里面去反省自己，慢慢去谦卑学习，从你那里支取信心，为着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可以坦诚的跟女儿道歉。
嗯，
在以后跟她沟通的过程里面，也许有一些会激动的时候，姊妹也能够好好的控制情绪，先冷静下来之后呢再跟女儿去沟通。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一颗敏锐关怀的心，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跟女儿相处互动，因为知道青少年的时期女儿更加需要有一颗同理心，去有一个妈妈的角色去引导她。也求天父你的恩典临到女儿的生命，感受到姊妹她在慢慢的改变，也借着其姊妹她的引导可以思想到自己现在有的问题，也可以慢慢的去改变。求天父你纪念。也另外为着诸姊妹她感恩，因为她听到空中辅导之后明白到亲自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重要，求天父你让她也继续有这一颗省察的心，继续反思自己有的问题，也可以看到丈夫她的进步的地方。求天父你帮助诸姊妹靠着你去改变她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先放下自己的想法还有感受，专注的仰望你，为到丈夫她的心去祷告。求天父你帮助丈夫她的心去明白优先次序的重要性，明白家庭，明白亲子的重要是比赚钱现在的这个需要更加的大。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在跟丈夫交谈的过程里面也更加多的表达爱还有感谢，让丈夫也可以听到姊妹在陪伴孩子的过程里面的很多的体会，让丈夫更加的明白陪伴孩子的这个重要性。求天父你怜悯在这个经济的压力底下，可能丈夫也有一些的软弱，但是从神的里面真的可以有非常大的盼望，可以得到实在的满足。求天父你就亲自带领姊妹还有丈夫可以建立一个容神依人的家庭，在生命里面也更多的亲近你，跟随你，好去做出一些恰当的决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江苏的朱姊妹在线上了。喂，朱姊妹你好吗？
是吗？
是是是，
感谢主啊。我就说今天这个见证已经几年前就想做见证了。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
我靠神听到你们这电台，没人介绍给我，我不知道我这个钱怎么能知道你们这个电台去、
代表电台谢谢你。
我怕外面诈骗犯太多，因为我给人家骗过很多钱的。反正我听了你这个电台很多的收获，我就说除了你这个电台我就活不下去。
你永远不改变，
所以我每天就守着这个电台，我已经听了14年了大概。
哦，听了14年。
我基本上是精神抑郁症比较暴力性的，比较脾气是比较发火，夫妻不好，经常打架。后来我听了你这个电台之后，我们夫妻也比较和睦，然后尽量都靠神让着他，然后夫妻也好了。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能懂得哪个叫偏了，哪个叫基督教义，我都懂。我以前是有忧郁症病，我自己不知道有这个忧郁症病。后来我受过很多很多的打击，我没有什么文化，我想请教你的帮忙，一直我家里人也没有去帮我的忙。我的疾病基本上不用进诊这个药，基本上是靠神的话， 后面的这个事情就是靠一点点安慰支撑，
哦，
基本上是靠神的话，我不靠药。
嗯嗯，
因为我在老黑院经常看到很多人住院，因为我就靠神，我说我靠神，没有别的路走。但是有的时候听了这个神的话呢，你们这个话比较对我们人生的这个理性上是不肯接受，但是我不接受神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活得下去。就有时候会软的嘛，肯定没接受祷告了，现在又恢复了，又靠神，又听电台，又好了。
你双手一直，
你以前患自己患忧郁症，但是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自己不知道，经常跟人家吵架，
哦，
吵架而且经常哭，
嗯，
然后我的病也好了。
嗯，感谢神。
当时我觉得很大的压力，有时候夜里睡不好觉，
嗯，
我康吃安慰药是没有打不住的。
嗯，
然后吃其他的病也没办法，有时候胃是不能吸收，不能消化，就是我完全就是以凭信心过活。
哦，
但是我的这个病基本上请教医生，你们经常请的是专家的医生来跟我们搭脉，自己患了什么病。
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
你这个病的实在是太好了，救了很多的人，
嗯，
救了我们就
是
有苦难的人，让我们学会懂得了重新做人，
嗯，
也懂得了学会珍惜生命吧。
嗯，
总觉得一天都要把它当两天过，以前是总是想要自杀或者每日是整天的哭，
哦，
没人理解我们，就是听了你们电台真的是得救了，有了指望了，
嗯，
就是再大的困难我都能撑过去。
嗯，
我也不需要人家别人的理解了，我的丈夫经常他不能够理解，他理性在前面，
是是
他没有从神的角度看问题，
嗯，
所以我今天听着你的电台，我又得到了心被恩感的快乐，
嗯，
所以我都在辅助他们，我说我按照这个律法上面，按我这种精神病是要靠丈夫扶持靠你的，但是我到头来反过来就扶持丈夫扶持女，还有扶持我家里面的姊妹，我说按照正常人类我们这种病是需要你们的帮助，当时我听了这电台反过来去跟你们来开导你们帮助你们，我丈夫他也很开心。
是是，借助电话，我相信很多的人现在在听你的见证，而且呢也从你的见证当中得到激励。
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你要抓住神。
对，
我跟我嫂子讲，我说你还摸到了神，我说我这样你摸到神，
嗯，
我摸到了爱。
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呢刚刚在这个小时当中与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间。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透过电话与我们联系。再一次在这呢嘉燕告诉大家，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可以拨打。礼拜一早上主要是我黄嘉妍在这接听电话，那如果大家有信仰疑难呢也可以拨打，我跟杨天成老师也可以在礼拜一的时候解答大家的疑问。如果呢是你们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除了礼拜一可以拨打以外呢，礼拜三也可以在早上9点半到12点拨打这个热线与周师母联系。另外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都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大家在这方面如果有疑难都可以拨打，廖医生跟周师母呢就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一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